我们现在这两章到了启示录各种高潮好戏的大结局，对不对？几乎到了连续剧的完结篇了。那大家有什么感想？
大结局了嘛，宝座也显出来了，假先知他们该去哪儿就要去哪儿了，好像蛮有盼头。
对，
圣徒摸也开始唱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觉得蛮开心，
蛮开心，
很有盼望。
这三个字不错。读圣经读得蛮开心，终于开心起来了。读启示录，对吧？跟前面那个什么各样灾啊，相当大的对比。那十九章呢？首先我们又看到一场音乐会。这十九章这场音乐会和前面的音乐会有什么不一样？
群众，之前好像没有出现过群众。
这个其实是启示录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了。这场音乐会里面，我跟你讲啊，主要就是群众大合唱，前面唱，后面唱，中间长老那么唱几句，四活物唱一句，就是阿门哈利路亚，对吧？在这里面至少四次哈利路亚，然后连坐宝座的都唱了，你看看宝座里面都出来声音，你看看了，然后完了以后群众再唱，所以这场音乐会还蛮热闹的。这首歌呢，最后他们唱的群众唱的这些，他说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底下这个歌词也特别比较像我们现在唱的这种白话。
嗯，
他说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完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你看这像不像我们现在唱的？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哎，这个自己这两个字加在里面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心腹预备好，就是指的什么东西预备好了？
教会。
这教会预备好还是个人预备好了？那得都预备好。不过整个教会预备好的观念不太在我们大家的心里面。我们读归读了，但你想是教会怎么预备好，是不是？那我们最近也都在花很多的时间在交通思想这些问题啊。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是在什么时候行的？肯定是他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行的，对吧？他们地上活着的时候行的，到了这个时候要赴羔羊婚宴的时候，还有再一次的恩，就你可以行你所有的义，但是要是没有这个神的恩把你变成这个细麻衣，让你来赴这个羔羊婚宴的话，那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义还是枉然的，是没有用处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到了天上的最后一个阶段，还是要靠在这个神的应许、神的恩典里面。然后天使就跟他说，凡被赴羔羊就婚宴的有福了。这是启示录里面第几个有福啦？
那仅仅三手衣服，
三手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16章，
还有哪一个有福了？
他给教会的信，
一开头他也讲了的，凡念的书上有遵守其中预言的有福了，对不对？
嗯，
可以去数一数啊，启示录里面有好多有福的事情，在大灾难大混乱中间有好多有福的事情。那主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第十九章啊，不错，就像玛丽超讲的，他这个好像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到了这个阶段的事情呢，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带着天上的众军出来，这个我们可以想了，这也都是哈利路亚的事情啊，很开心的事情，对吧？然后把假先知把兽都擒拿了，然后又拿了一个大链子，手中拿了一条大链子，这话也是蛮有喜剧感的，对吧？就一个天使下来拿个大链子就把这个撒旦就捆绑，好容易啊，真简单呐、那不老早做了就算了嘛，对不对？哎呀，这时候才把他捆绑，反正神有他的美意。前面是对大淫妇的审判，对大淫妇的审判完了之后呢，才是对这个撒旦呐、还有他的这个两个 deputy 啊，那是这边已经给我开始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有一个是兽，有一个是假先知，就是那个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这三个污秽的灵，就是在神面前堕落的，把他们统统都捆了。前面两个丢到硫磺火湖，撒旦呢丢到无底坑。接下来应该就是什么了？接下来就应该就是我又看见啊，从天上有一个新耶路撒冷降临，对吧？不就完了吗？可是麻烦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就跑出一个千禧年来了，啊。所以两章一起读，也就是因为它有层次的关系。当然大家假如觉得留在哪一个阶段要多讨论讨论是绝对可以的，只是说呢，千禧年这东西为什么在我们心里面会有点问号？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撒旦再放出来一次吗？
为什么撒旦又跑出来了，对不对？
比如纣王为什么只做一千年，不就直接就做到永永远远？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直接做到永永远远就好了嘛，不是就新耶路撒冷就好了，对吧？这个一千年还是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这是另外一个有福了，对不对？这为什么要经过这样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对我们来说，这千禧年的意义以及它的功用何在？假如我们能够稍微比较了解的话，那也许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因为讲老实话，很多基督徒呢读这个只有把它当个消息来读读，是吧？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其他所有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讲这个东西，他要是不说大概没有一个人猜得出来还有这么一段，是不是？就是他的千禧年的必要性，还有为什么是一千年，为什么撒旦又要被放出来，还有呢这个千禧年里面你是怎么地上还这么多人呢？那这些列国呢怎么回事，对吧？那你想的千禧年头一次复活的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就表示这些人一定是怎么样啊，千岁嘛，对吧？都做皇帝，像中国人讲千岁这些人是不会死的，那那个时候地上其他的人还死不死呢？那列国的人呢，对吧？既然是主耶稣亲自做王，那怎么撒旦放出来还能够再迷惑这么多人，然后这些在世上跟主耶稣一起做王这些老千岁怎么还会被围在城里，年纪太大打不动？所以你这东西一路想下去，你的问题越来越多。那麻烦是这些问题就是从来没有人能够解答的，对吧？那有多少人听了那个千禧年四观，就是我发给你们的几个 link，
它好像好多历史在里面。
没错，那诸位的意见怎么样？有谁能给我们讲一讲
千禧年里头有没有人死啊？
啊，就是我刚才就问这个
问
题。问
题嘛，这是段琼问的问题。
对啊，
如果千禧年里头人没有人死的话，那千禧年你有没有人在出生呢？
啊，这问题也是、啊。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如果有人出生的话，那就可以理解。
不，千禧年里面这人不死跟人不会死不太一样，人要是不会死，他打仗也不怕。
不怕。
那跟卡通片一样，一直打打了半天。
就是寿命比较长。
就比较长，就比较长，长了多长？
不是，就我就想，如果有新出生的人的话，那这些人没有受过这个试探，所以他需要来这么一下。
这讲下去就更麻烦。你说千禧年头一次复活的人还嫁娶不嫁娶？
那如果这千禧年结束之后，不会再有新的人了？
那是列国那些人又从哪里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问题蛮大的，没有人讲得清楚。可是我们又不好意思去说，因为后面主耶稣就讲了，谁要是从这个书里面删掉一段的话，乖乖，你要是能删的话，我就从那个撒旦关到无底坑里面去，我们就直接跳到新耶路撒冷，多好啊，对吧？可是这个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他至少讲了多少次，四五次在里面讲，就讲一个很确定的数目。可你又想想前面那个大合唱，他不是说羔羊这个娶新妇的时候到了，他怎么讲呢？不是新妇自己也准备好了吗？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那底下一句就接下去嘛，我看见新耶路撒冷圣城从天而降，如同新妇装饰整齐，不就完了吗？怎么又等了一千年？你想想看，哪个新娘子还可以再等一千年再嫁呢？这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千禧年的它的这个必要性何在？
哎，所以说有一个不是你那个里面说的无千禧年派，
对啊对啊对啊，是有一些的人他认为根本就没有千禧，
跳过去算数，
跳过去算数，对，也就是说千禧年是在历史里面已经发生的。
就他是说好像这些事情好像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
对啊，你也是可以这么讲哦。他说我又看见，我又看见，我又看见，这章里面至少有三次的我又看见，那到底是从天上看地上的，地上看天上的，这已经不是这么清楚了。虽然他讲很多地上的事情，对不对？可是的确你也可以从天上属灵的意义开始解释、那你要对应到人类历史中呢，那有的人就讲了，就是基督教抬头的时候算是千禧年的开始。
有的说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国度的时期，就是应验大卫的帐幕以色列那一块，有的说是没有这个具体的数字，就是从新约教会开始，就是一段很长的基督掌权，从灵异上的解释，像教会的。
这也有麻烦，因为前面讲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而且这个事情的确是在这个已经把大淫妇巴比伦审判了之后、对吧？它是有个先后顺序的，我们可以跟自己扯上关系，尤其是我们上一次讲的17章18章， 这个审判大淫妇，这个大淫妇跟现在的世界，跟这个 Edward 教的这种 globalization 是全球化，是绝对是有关系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像的，对吧？这个我们可以连到历史上，这是历史的终结点。那现在怎么又来了一个千禧年？
但不是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启示录里面有的它都是一些就是一些缩影啊，就像十二章也是一个整个旧约历史的缩影。
嗯，
这个千禧年也像是从跟魔鬼征战那个角度的一个缩影嘛，就是一个、一章就算是把整个的过程就给它缩小版的一个过程啊。
我觉得我们这样问比较有意思，你认为你个人对千禧年怎么样的看法？这个比较好玩。
我们也读过这个启示录，要直觉上就是前后如果尽可能让它不矛盾的话，比较倾向于就是它就是一个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天国的地上彰显教会这段时间，就这一个解释。
所以你是无千禧年派？
嗯，差不多吧。之前我觉得你看旧约啊，一些以赛亚书也讲到一些的以色列的那种大卫国度啊。启示录阅读多了之后呢，就感觉挺麻烦，那个版本矛盾更多。
好好好，那 Frank 你倾向哪一种？
我还是倾向于字面的意思，我认为有就是有千禧年，而且我认为就是一千年。现在他们所说的第三千禧年或者什么的，我不敢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我们这样的想法。以前他们说什么间隔论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很多，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想法，然后他们讨论了之后就成那样。
千禧年四观，小魏你属于哪一种？
看这个千禧年，它好像是属于神的宴席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个羔羊的宴席从马太福音这个叫成就的这个光景，它主要我觉得应该包括两部分，第一个是这个心腹要预备好教会的事情，第二个是最关键的，从我们在启示录看应该是就是我们的主要得胜的，得胜它包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兽和假先知他要扔在火湖里，这个撒旦要扔在火湖里，这个死亡和阴间要扔在火湖里。主得胜他是包括三个方面都扔在火湖里面，至于撒旦这一块，这一切呢，这个时间这真没法解释。
徐月你给我们讲讲你对千禧年的看法如何？
我跟 Frank 看法其实比较类似，因为基本上觉得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教会并不能替代旧约中的以色列人。
嗯，对，不能完全替换，是真的是这样。
然后尽可能的按自意来，所以一千年就是有一千年。对，但这个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东西，对我来讲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上的帮助，或者说就是说秉承这种理论的话啊，并没有特别多实际上的帮助，就是一种了解。那我们现在我觉得就显然不是在千禧年。
我们现在不是在千禧年。嗯 ，OK。那 Jennifer 有什么想法？你对千禧年怎么看？
我基本上也还是比较字面上的解释。这个千禧年好像说神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即使那个时候一千年都已经是圣徒在 ruling 整个这个世界了，对，因着这个罪还在里面，只要稍微一放一下这个魔鬼，那就还有人受迷惑，也许是他们的后代，也许是从大灾难进入这千禧年的那些人somehow 只要魔鬼一耸动，他就还是有一种背叛的这种心在这，直到说神要把所有东西全部翻新。
Edward， 你个人觉得是什么？
也就是字面嘛，就是说主会再来，然后统治一千年。
那你觉得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呢？它的本身的功能是什么？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问，可是你心里面不可能没这个问题。
我心里面真的没这个问题，我其实属于无所谓派，我觉得这也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就跟着混就好了。
那也行，那也行。陆佳，你觉得是什么？
我比较倾向刚才 Jennifer 的，我跟他想的很像。
那小丸子，你呢？
你想他有没有可能是给你现在生活的基督徒一个激励，对吧？就是你想赶上哪次复活？你如果赶上了做王，你想不想做一千年的千岁？就可能就是很多人想做，他就。所以说就有这个千禧年，
这的确是个激励，没错。假如你第一次没有复活，你第二次复活醒来的时候说，人家跟你千禧年都已经过了，你说哎呀，
对，就说哎呀，我都没有赶上。
因为这千禧年他是讲得很清楚的，是一定得胜的，对吧？可是又有很多很多热闹事情，这也是有道理，他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激励。头一次的复活，所谓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势力。哎，马立超，你觉得是怎么样？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千禧年？
我觉得字面上讲是应该有的，关键还是他怎么理解嘛，就是说这个千禧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嗯，
那如果单看20章的这么一些内容的话，好像还是会引出很多关于细节的问题。
对对对，我们没办法完全理解，真的是没办法。叶班长，你们加拿大你在那边看这个千禧年，你个人的看法如何？
叶班长呢，以前很感兴趣这个千禧年，但后来呢越看又看不懂，就干脆不看了。孩子们也问说究竟这个千禧年是什么意思呀，问问问问的，我最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实际上千禧年并不重要，就好像你们要读一个大学，现在拼命的研究他的大学地址在哪里啊，招了多少人，多少老师啊，排名都不重要，你要想去上了你拿到通知书这才重要，你别去研究那个大学本身，这是千禧年不重要，你要研究的说你怎么能够在这个千禧年，像刚才小丸子说的那个这个复活啊，
同时复活
就像提前录取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你们一定要争取这个提前复活，提前复活呢就
我们没有提前录取，哎呀，
这是最关键的，这是硕博连读，哎，硕博连读。我说你老琢磨这个千禧年在前了后了有没有了，那这个东西圣经你说了没有吧，他提到了，那提到了呢在前在后，那他又没说，那你反复的在把圣经前前后后去纠缠他，你非要弄个结果出来，我就觉得没多少意义，意义就在于你能不能提前录，能不能硕博连读，以后别问我这个了，就这个事，以后我但愿你们在千禧都能复活。
见到了，大家都录取了，然后
我们今天名言有三句了，第一个是很开心，对吧？读这两个圣经什么感受？很开心。第二就是玛丽超的撒旦又跑出来了。第三个就是叶班长的争取提前录取，
这我们华人的智慧解决了这个难题。
对对对对，争取提前录取，
就是属于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
叶班长这个例子讲的真的比较通俗易懂，
对对对，很好啊，真的。
以后真的可以用哎，
你可以跟你儿子用是没问题。争取提前录取，那个穆恩呢？穆恩你有什么想法？还有其他弟兄姐妹？
我刚才想到的和那个 Jennifer 姐想到的一点有点一致，就是因为你看圣经，因为我看到地方的时候，那一千年完了以后，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因为他被放出来了，他不是
大概就跑出来了，对
对对，他是被就他好像就是神故意这样做的，这样做的一件事情，
是是，
我就想到这个，
这个的确是没有答案的东西，所以我在问说大家个人对这东西看法，像我刚得救的时候，我读这个我觉得说大概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有点像耿耀是无千禧年派，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然后自己再慢慢回去读的时候就发现说 well 既然他这么说呢，那就这么样吧，对吧？那假如到时候真的是千禧年是已经过去的事情，那也好，对吧？假如真的是还有这个千禧年，那神肯定有它的必要性，只是那个必要性是什么，我们就很难想。因为你说我们今天在地上，为什么神存留撒旦？这个我们可以明白，神存留撒旦，你说神捆绑撒旦容易不容易？太容易，一个大链子就行了，啊？他为什么存留？因为他成了炼金之人的火，他在熬炼我们。我们在各样百般的试炼中暂时这个忧愁，对不对？那撒旦本来是要跟神作对的，反而成了神熬炼圣徒的一个工具。那结果到最后我们成圣了没有？成圣了。有没有成了神儿子的模样，都进入荣耀里面去，进去了，那就表示说这个做法是对的，这做法是大有智慧的。但是千禧年这件事情，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就很难明白。大概都就是像叶班长一样的，这个还没上大学呢，你想不通，对吧？这里面有没有别的原因，我们不知道。那千禧年的列国，甚至包括最后启示录还讲到列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就像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神的，刚才谁说这个是神的奥秘史，对吧？虽然给我们看见了一点呢，但是还没办法看见全貌。刘军有没有什么交通？你对千禧年的看法怎么样啊？
我跟 Jennifer 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
Jennifer 今天是你过生日还是怎么样？
是蛮阿曼他的那个。
以琳有没有什么交通？
我也同意 Jennifer 姐的想法。嗯，
我是说，假设有千禧年，它会带来多少的解经上的矛盾？就后来就好像还是没有比较。
但是。所以我在给大家那本书就是这样啊，他就是拿四个相当权威有学习的这种学者，他们来从四个角度来讲，你们可以去找这本书，不难找的，他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也许网上都有，叫做千禧年四观啊，他讲得蛮清楚，里面什么样的学者都有，他的基本态度也很好，他就是说你 don't worry， 你到底是哪一个态度没有关系，这个不妨碍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交通的啊，没有关系的。这里面还有几件事情到了最后，就是说基督徒有几个特别的名词啊，除了千禧年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吧？我们常常用这句话，什么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千禧年都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样，一切的事情都过去，到最后最后案卷展开，所有的死人都复活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些所有的人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这个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他就说地与海都交出里面的死人，为什么叫什么叫做海里边交出死人？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说法？以后到新天新地就没有海了，这个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们不是之前都说海就是死亡的，
没错，
有吗？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对，就很形象嘛，
非常形象。他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海字提出来？这是耐人寻味。有一个可能的说法，不是没有可能的，就你知道洪水里边淹死的人呢，你从来找不到他们的，明白这话吗？洪水里面淹死的恐龙都在山顶呢，为什么恐龙都在山上死一堆一堆的死？就是说这些动物在死的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看你能跑得多远，能够爬得多高，但是那时候的人到哪里去了？那有一个说法，这个海那个时候地分开来了，整个的人是这样子被淹在里面，当然他们也是在死亡在阴间里面，主耶稣说传道阴间去传道给他们听，所以他特别说了一句话，这个所谓海交出他们的死人，除了这种海军啊，日本通袭珍珠港啊，这些中途岛事件，还有什么，还有呢，可能是洪水以前的人，有很多是这种被这种大洪水埋葬在海里边，是有这个可能。那当然法老的军兵也是海里边出来的，对不对？对，这是比较有
代表。海专门交出来的是大洪水以前的人。
所以我不知道说为什么他特别提这个海呢，有这样一个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挖不到大洪水以前的人，那时候人不少的。
死亡和阴间是一伙的。
阴间应该是讲那个房子，死亡应该是讲那个权势。对，应该是这样，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一对。对。
你刚才提到说那个海，说到那个大洪水，我就想到那个彼得前书的经文，他不是说他借着这灵城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
对，
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龙论等待的人。所以你说那些人张炮是在监狱里面，
监狱一定是一个形容了，也一定是属于阴间的。我比较好奇就是他为什么会把海特别提出来，当然没错，海是代表死亡，所以到了新天新地以后，他就说海也不再有了。好，这样我们差不多了，我们这样大概就是有一个印象，对不对？那也谢谢大家提出很多很有意思的看法。还没有什么交通，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就进入这个我们永远的家了，一个新天新地啊，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
这里经常会有一个问题，他是说会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对，
这是审判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对不对？
主耶稣已经讲了嘛，他这个绵羊山羊的审判，对不对？万民都在他面前，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照他们所行的其实很简单，什么是所行的？所行的不是像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修行啊，你所行的就是接受耶稣不接受耶稣，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呢，就是主耶稣在那个绵羊山羊那里面他所说的，我渴的时候你给我水喝，我在监狱里面你来看我，这些东西他把万民分开来，分成这边分成那边，因为你接受不接受耶稣是一个行为，真的是一个行为，是你灵魂的行动，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你拒绝他绝对是一种行为，或者你可以说是你的 work， 照着你的你所做的，你这一生里面所做的很多很多事情，有哪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你接受不接受耶稣。可是还有一个 就是我最近也在跟 Vico 他们在讲呢，我那时候在 Virginia 也是这样跟他们这样讲，你一定要想啊，我们全家人是不是会一起复活，那你们爸妈会不会都在一起，这是很伤心的，他们要是没有信主的话那是很伤心的。还有就是我们教会是不是在一起，肯定都是的。所以除了个人建筑之外，还有一个教会建筑，心腹装饰整齐了，我们教会拿什么东西来建筑？目前大部分的教会他不想这件事情，他认为建筑就是个人的事，实际上不是，建筑是教会的事情。这不单是千禧年能够鼓励我们，启示录的好处就是它让你越来越清楚知道你怎么预备，整个是要我们预备。为什么读着书上的人有福了，有遵照其中记载了，因为你可以预备，你知道怎么个人预备，家庭预备，你尤其知道怎么为教会预备，这个教会怎么样建筑，这肯定的啦，我们行起来的时候会在一起的，你放心好了。